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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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公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之持戒波罗蜜。那讲不圆满的地方、不正确的地方，请仁公长老指正补充。那我们持戒的这个戒呢，在佛典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语词，比如说有时候谈戒，有时候谈施罗，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施罗。施罗的意思就是梵语，它是希腊。巴利文也是施罗。那么它的施罗的原意呢，是习惯的意思，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话，就是习惯的意思。比如说有一条狗，他每次看到国庆法师的时候，他就一直叫，一直叫，那是狗的习惯啊，那个也叫施罗。但是这个习惯呢，有好的习惯，有不好的习惯。那么好的习惯呢，佛教就把它用在于作为戒律的专用语，就是施罗。所以施罗的意义，如大智论这里，我们看看施罗的定义，大智论卷十三，施罗勤言性善。勤言这个是翻译者他们把它加括号，说施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他性是善的，也就是好的习惯的意思，好的习惯的意思。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不放逸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懈怠啊，放逸啊，但是呢，在佛法讲，如果一法可以让众生成就无上正能正觉的话，那这一法呢，其实是不放逸，阿含经也这么说。所以我们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施罗，它就是一个好的习惯，那就称为戒。那这样的戒呢，有的是从他而受戒行善，有的呢，他不一定从别人受戒，他自己觉得说，这样的道德规范很重要，他自发的想要来持守，来行善事，这样也称为施罗。这样的戒也称为施罗。那瓜胡二大毗婆沙论又提到，施罗者是属习意，就是说不断的熏习。我们的习惯造成个性，个性就会改变命运。我们不断的那个好习惯，做不断的熏习，就成为一个好的个性。不好的习惯呢，就造成不好的个性，那命运呢跟着就会转变了。所以施罗者是属习意，常习善法，故曰施罗。所以我们先了解到，在佛典里面谈到的戒有施罗，另外呢还有律仪，比如说有戒律仪跟律仪。戒律仪就是我们比如说受五戒，不杀、不盗，有杀盗淫妄酒这些。那么这五条就是五种律仪。但是这种戒律以外呢，还有就是哪些戒条我们不要去违反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叫做根律仪，就是我们守护根门，守护六根。我们眼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根如果外放的话，那就是不律仪了。那在《阿含经》也有说到，我们有时候你不一定犯上某种戒条，但是呢，眼睛随便乱看，耳朵随便乱听，心随便乱动。这些呢，那种外放就好像乌龟一样，它整个头尾啊、四肢啊都露出在外面，很容易遭受危险，所以我们要密护根门，那这个密护根门呢，这个叫做根律仪。所以我们在谈戒的时候，除了说这些戒条我们不要去违反以外，对于密护根门、守护根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谈到增上戒学，什么叫增上戒学呢？就是说由这个戒可以更增上，来引发禅定， 这样 的戒学，我们叫增上戒学。增上定学呢，是我们修理这个禅定，不是说只有自己享乐就好，这个定学可以足以让我们引发无漏慧，好，这个叫增上定学。有人修禅定，他是为了引发神通，他不一定是为了引发无漏慧，这个不足以称为增上定学。那么增上慧学也是一样，慧学我们有，比如说智慧，有世间的智慧，也有出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比如说科技啦、种种知识啊等等，哦，这些是世间的智慧。但是世间的智慧懂得再多，对我们断烦恼不一定有什么帮助。所以增上的慧学呢，是让我们了解到，能够体悟到无常、空、无我这样的智慧，诸法共相的智慧，或者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的智慧，那能够让我们引发无漏慧，得到解脱，这样叫增上慧学啊。所以我们在从斯罗这个定义里面，由于它是一个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戒的意义。如果说我们持戒呢，是一种很自然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么我们这个戒呢就强而有力。如果我们持戒呢，一直觉得别别扭扭的，哦，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好像很多戒条束缚着我们啊，没有人看的时候，偷偷犯一下，这样的戒哈，就不稳固。这样并不是斯罗的本意，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斯罗的定义里面，它是一种好的习惯性。那我们开始或许有点勉强，但是慢慢让它习惯成自然，所作所为做出来都是善法，都跟佛法相应，那这个戒呢就跟你融为在一起了，啊，这是斯罗的定义。那么我们谈到戒呢，比如说有优婆塞戒经啊，在家中有这些戒条，那么另外有五戒啊，八关斋戒，或者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等等。那么如果论到菩萨戒的话，我们大家一般想到的呢，有梵网经菩萨戒，还有瑜伽菩萨戒，优婆塞经里面也有优婆塞戒，里面也有一些谈菩萨戒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注意到初期大圣经，早期的大圣经，比如说华严经，或者是般若经，里面呢，他谈到菩萨的修行，他是有六波罗蜜。那波罗蜜它是一种圆满或者是到彼岸的意义，所以六波罗蜜里面的持戒波罗蜜呢，意思就是持戒的圆满，或者说用这个戒呢能够到彼岸。那我们就注意到初期大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些戒的波罗蜜，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到底包含哪些戒条。很出意料的，这些初期大圣经呢，它并没有像梵网经这么样的四众四十八轻啊，或者是瑜伽菩萨戒，几众几轻戒，没有。不管是般若经也好，不管是华严经也好，早期的大圣经，包括大圣的论、大智论所提的菩萨戒的戒条呢，主要是十善道。那么为什么十善道这么重要，被大圣经初级大圣经纳入斯罗波罗蜜的主要内容，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因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的学界他们现在已经很少有出家众了，他们即使看起来像出家的法师一样，但是他没有受比丘戒，他们是算是在家的宗教师啊。那么所以他们由于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呢，他们一看到五戒十善，特别看到十善的时候，他都很直觉的认为这是在家的戒法。其实导师这一点，他就批评平川藏教授说，那是你看日本现在的情况，你这么下了定论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深入佛典的话，这个十善道呢，它其实是通在家、通出家，甚至通有佛无佛的时代，通男女、通老少，它适用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所以十善道呢，作为初级大圣 经论作为菩萨戒的主要内容，它有很深的含义。哦，它这一点含义是什么，值得我们留意。那大智论它提供一个很好的线索，值得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我们就看第二点。初期大乘经论的持戒波罗蜜呢，主要是以三心修十善道。三心，哦，就是角注第一所说的菩提心、大悲心还有无所得空慧为方便。所以十善道，哦，十善道的内容，我们先看这大品波罗经，哦，它谈到的斯罗波罗蜜。云何名斯罗波罗蜜？哦，什么是戒波罗蜜呢？须菩提，菩萨摩萨以应萨婆若心，萨婆若心就是佛的一切智。那我们学佛要跟佛的一切智相应，哦，也就是发菩提心，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哦，这个是发菩提心，是菩提心相应。再来，自行十善道，亦教他行十善道，这个就跟大悲心相应了，不是自己好就好，我们要教别人，哦，行十善道。那以无所得故，这个是无所得为方便，空慧，哦，所以要跟这个三心相应来行十善道，那这名为斯罗波罗蜜。那十善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哦，大体分成三类，身、口、意。身的话，不杀生，不偷盗；如果是在家众的话，是不邪淫；出家众的话，它是不淫。哦，出家众是一律不淫。那另外口有四类，不妄语，不两舌，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哦，东家长西家短。那不恶口，不绮语，哦，不绮语就是不说这些靡靡之音，哦，违靡人心的话等等。那么身口这个在我们五戒啦，或者是八关斋戒种种会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把意的离贪、离嗔恚、离邪见，把它纳入戒法戒条当中的呢，其他的戒法不多见。五戒里面主要是治身口，哦，比丘戒、比丘尼戒也大部分治身口方面的不好的行为，但是呢把那个意念，哦，离贪欲、离嗔恚、离邪见，这个也把它纳入戒条的十善道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所以十善道会纳入菩萨戒的主要内涵，它特别重视意业的清净，这个有关系。好，好，另外我们看，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十住经，十住经也是十地经的不同的译本。那里面的第二地称为离垢地，离垢地就是离开种种的污秽啊，污垢。那里面呢，它的第二地。它的十地经呢，正好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它分别来配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哦，还有方便啊、愿力智，配合十种波罗蜜。那么第二地的离垢地呢，它正好配合斯罗波罗蜜。好，哦，所以它在第二地谈到斯罗波罗蜜的时候，我们看它所提的内容是什么？菩萨欲住是离垢地。从本以来，离一切杀生，舍弃刀杖，哦，这是不杀生，哦，然后中间点点点，就是不偷盗啊，不邪淫等等，乃至最后习行正见，决定生信罪福因缘，离一残取，残取诚信三宝，生决定心，这个呢就是离邪见。邪见最严重的，他是不相信三宝。对罪福啊、不因果等等，这是最重要重大的邪见。那这种并不是说他没有智慧啊，他有的很聪明啊，可是呢这个世间的聪明，哦，没有相信因果。有人说你不相信因果没关系，可是因果相信你，哦，这因果并不是你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啊，哦，你如是因就如是果。那这里面就提到行不十不善道因缘啊，就会堕三恶道啊，地狱、畜生、恶鬼。那么行十善道的因缘呢，随着每个人的发心善巧不同啊，或者他做的 清净的程度不同，哎，就不一样了。有的呢，生人处，哦，这是生人，乃至有顶处生。什么叫有顶处？有顶处是四禅四无色定的那个四无色界天的最高的那一天，也就是非想非有想天。好，所以修十善道呢，可以得到人，可以得到天。那天也有不同的层次，哦，有一阶天、色阶天、无色阶天。那这也是总说，哦，从人乃至一阶、色阶、无色阶天。那到无色阶天，这个都还是在三界的三界轮回的。所以十善道它通人天，但是呢还是有漏。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哦，这个十善道与智慧合合修行，心劣弱者乐少功德厌三界，哦，就是当然厌离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如果说他大悲心比较浅薄的话，从他闻法，这样的人他可以证得圣闻果，哦，就是圣闻圣。那有的人呢，他行十善道不从他闻，自然得知，不能具足大悲方便，而能深入众因缘法，可以得自必知佛，也就是独觉。那我们自己从这个地方注意到，我们以前听到的戒法呢，好像都是从别人而受戒得戒嘛。比如说，哦，受五戒，找师父受五戒，哦，八关斋戒，哦，到寺院啊请法师，哦，或者说我们出家众一样，都是从师受戒。可是呢，我们注意这里所提到的必知佛，必知佛是独觉啊，独觉他生在没有佛的时代啊。没有佛的时代，可是他有戒法。他的戒法是什么？就是这十善道，就是这十善道。所以我们前面大正不是定义吗？这个戒呢，不一定是从他受。如果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哦，从自发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即使不受戒，你的戒体还是存在的。那有关于戒体的问题，以前默学要去出家受戒的时候，我就请教我们印空导师，我就请教说，那我们怎么样得戒？我们出家嘛要去受戒，怎么得戒？怎么样学戒？怎么样持戒？那导师开始，哦，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导师说，所谓的得戒呢，导师的定义跟古德看法有一点点不同。古德有些说，你去受菩萨戒的时候，你要观想我云啊怎么样，那种从哪里灌下来种种。导师说，那你如果观不到的话，那你就没有戒了吗？好，导师意思是说，真正的戒体呢，不能跟持戒打成两截，并不是说我去那边哦得到一个上上品戒，得到了，可是呢，你的生活放荡啦，啊，各方面，没有好好去持守。其实你如果没有去持戒的话，你戒体又在何处呢？所以真正的戒体，导师的定义他是说，它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潜在力量，防非止恶的强而有力的力量。这种力量你用得出来，那就是你戒体清净。如果你持戒不精严，那你的戒体又何在呢？好，所以持戒跟戒体那不能达成两戒，哦，真的戒体其实就是防非止恶强而有力这种潜在的力量。所以十善道它不一定是从其他的师长啊或者是佛那边得戒，但是他在无佛的时候能够自己发心，哦，行十善道还是有戒的，哦，所以这个必知佛的地方就很明显提到不受戒行善也可以名为施罗。那到这里的为止呢，是通二圣，就声闻缘觉，底下呢就通菩萨了。有人行十善道清净具足，起心广大，无量无边。那他行十善道于众生起大悲心，菩萨那个大悲为上首，有方便力，而且自愿坚固，不舍一切众生。他不是说随便碰到困难他就退心了，而且他是上求佛道，求佛大智慧故， 像这样的话就是清净菩萨住地，就是菩萨地啊，它通为菩萨地。能尽诸波罗蜜，能入深广大行。我们不是讲深观广行吗？好，那这就深广大行。好，这个是通菩萨。再来，又能清净行十善道，乃至能信佛实力，是无所谓，是为之大慈大悲，乃至具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佛智，能够集诸佛法，那这就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我们从这里看，毕竟日本学者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这经论的深意。那一看，哦，这十善那就是在家界。其实十善呢，它通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好，随着我们不同的发心，如果以三心相应来行十善的话，那成为大圣的菩萨界，那是没有问题的。那底下有人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比丘戒，比如说像四分律来讲，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的戒条更多了，348、哦、其他的各个律本这个戒律条数不一。那有人就问一个问题，说你这个斯罗波罗蜜啊，既然是戒的圆满，那应该它包罗万象啊，所有的戒每个方面都这个巨细靡遗啊，好，每个粗的、重的、小的、微细的，应该全部包括，才能够成为戒的圆满嘛。可是呢，你只有这十条戒而已，那比丘戒还少啊。你这十条戒怎么能够概括所有的戒的圆满呢？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看大智论怎么样来回答。好，这就是第三，十善道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哦，这在《大智论》卷46，他就针对这个问题来提出回答。有人就问：斯罗波罗蜜，哦，就是持戒的圆满。哦，在74页第三项，持戒的圆满呢，它应该包罗万象，它应该总一切的戒法。譬如大海总是众流，哦，不管你哪条河流，最后都是汇入大海。那外人就举一个例子来反难呢，他说你这个十善道，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哦，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欺语等等，可是没有包括不饮酒啊，也没有包括过午不食啊，那我十善道而已，是不是我可以饮酒呢？我可以抽烟啊，可以这个吸毒啦，种种，好，外人就问这个问题。还有，我只要不杀死就好，我把你打个半死总可以吧？有人就说，那我你是杀生啊，我没有杀死啊，我是打你半死而已，只要不死就好了。那我说，那我这样是不是不犯戒了呢？好，不障加众生等，那这些呢都是十善里面戒条没有包含到的啊。那你怎么说十善呢就能够总一切的戒法呢？大智论的好处在这里啊，哦，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印光导师喜欢大智论的原因。我后来仔细的想想，导师说他的记忆力不好，哦，记忆不好，但是理解力很强，身体很弱，可是意志力很强。那在研读经论的时候，他喜欢从论下手。那跟中国人有些不太一样，中国人他重经不重论，认为经呢是佛说的，那论呢，修行可能比佛差一点，不太可信，也会这样认为。就导师说，就论的好处在哪里呢？经它各个地方说的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能够把它集中在一起。比如说《阿含经》，有的地方提到四禅，有的四无色定，有的禅八那个就是四无量心等等。哦，有的谈八解脱，有的十遍处，那到底这些戒法，哦，这些定法彼此的高低层次如何？没有人整理的话，我们不太清楚嘛。论师呢，他其实就做这种工作。好，哦，还有呢，比如像这个问题，你只有十善道，那众生有的比较 比较会思考问题的，比较会问的，那他就会问这种问题啦。那经本身他不太会提供这种详细的答案，那论呢，哎，他就一个问，很多答，很多答，来提供你的那种，提供你很多那种答案啊。那大智慧的智慧呢，就在这里涌现出来了。所以导师说，他喜欢从论下手。那从论下手，或许会觉得，哎，一个问很多很多的答。那我们众生的习惯，经常说，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你告诉我哪一个是真的啊？导师说，他其实不是重视那种哦，一定要抓个什么。导师重视这个思维的过程，思维这个过程啊、哦，所以导师说喜欢收集各种不同的那种论证。论证啊，好，到底，哎，佛身是有肉无肉啦，哦，或者是那个、种种很多不同的意义。那这个问题点呢，它就每个各种不同的派别，他们都会引用经证来有理证来证成他的想法。那导师呢，就是注意他们的过程，就是说，哎，你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来思维，怎么解决？那么。答案呢，有可能它各有它相对的价值，不一定是绝对的哦。有人他看到这边，有人看到那一面，所以导师说，我们还在这个相对的世间呢，不必说以一概全了、啊、哦。这个对啊，其他通通错。我们不是白的，你说是什么？一定是黑的吗？那不一定啊，有花的、红的啊，是不是？我们不一定说啊，不是这个，一定是肯定另外一个，不一定要这样子。所以他说他着重在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熏习久了以后呢，自然能够闻思修嘛，这个思维的力量就能够增强，好，对我们独立作业面对种种问题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记闻之学不足以为人之师，光记闻之学久了忘了就没了嘛。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哎，那内证思维，好，听闻正法，但内证思维是不是久了以后，那就是跟你融为在一起，好，那这个就是自己的，不太会忘记。所以大智慧呢，他针对这个问题，他底下提了好几种不同的答案啊、哦。我这边有加框框刮胡一，乃至到刮胡六，就一连提出这六个不同面向的回答。那这些回答都非常重要。正好也显出十三道的一个特色。好，首先就回答佛总相说六波罗蜜，十善为总相界，别相有无量界。总相说六波罗蜜的意思是什么呢？菩萨他要修一切的法门，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把一切的法门通一个一个列出来的话，你念也念不完啊，是不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对，为了简单扼要，以六波罗蜜来总摄所有的一切菩萨行。你有关于布施的相关的，就纳入布施波罗蜜；有关于禅定的，全部纳入禅定波罗蜜；有关于持戒的，纳入施罗；有关于智慧的，全部纳入波罗蜜。好、哦，用这个六波罗蜜呢来总摄菩萨的一切法，所应该学的一切法。同样的，我们就是谈到戒的圆满，啊，四罗波罗蜜，你也不必说我一五一十啊，每一个通要列出来，不可吸烟，不可抽毒，哦，那个，不可吸毒，种种，早上几点起床啊，晚上几点睡觉，那哪列得完啊？是不是？所以呢，他这里就说以这个十善道，好、哦、来总摄一切的戒法。那么如果要细分的话，别相呢就有无量界，不饮酒跟过午不食呢，它纳入不贪当中。哦，它所以我们注意，这大智慧里面，它对于这个十三道呢，不贪，不是说哦不贪财、不贪色、不贪名，哦不好利，不是这样而已。不饮酒、过午不食等等呢，这个从不贪来收摄。哦，障不加众生。入不嗔当中，那 余道随意相从，其他还有很多，不管你说哪一个，那都可以收摄到这十三道里面。戒名身业口业，七善道所摄。七善道就是身，身有三种啊、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有四种，那就是七善道所摄。底下画底线这个地方很重要。十善道即出后，啊、哦，什么是出呢？如发心欲杀，这里就举这个杀戒来说。比如说我们发心哦，想要杀死某一个众生，事实做方便，这里的方便是前方便的，啊、哦，那前方便呢，包括身口意这些都有。比如说，哎，我想要杀这个人，他先骂他几句，恶口，还鞭打，哦，恶口是口业嘛，鞭打是身业，哦，还有戏服啊，旗帜，哦，把他折磨个半死。乃至垂死，就是将死未死，这个之前在命根断之前皆属于出，这些通通算好、哦、所以并不是说哎，这个人死了才犯杀生戒、啊、他之前的你即使为了要杀死他而恶口或者起杀心，这些通通算，通通纳入这个戒条里面好、哦、那死后呢也算哦，死后剥皮、哦、有的人死后那个恨还没消啊，还扒他的皮、哦、还吃他的肉，还割截、哦、还灭尸种种，还心里 生欢喜，身口意所有这些呢皆名为后。夺命是本体，夺命就是他命根断的那一刹那。此三世合合总名杀不善道，也就是出中后，这些整个呢通通纳入十善的这个十善的这种戒条。好，以是故知说十善道则摄一切戒。那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出，在我玄奘大师的译本呢，他翻作加行，就是前面的加行。好，那后呢就翻成后起。比如说我们看脚注，脚注的第四，大毗婆沙论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那里面也有提到十不善道有根本、加行、后起、哦、根本就是大乘所犯的本体，加行就是初，后起就是之后、哦、那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好了。比如说第二段杀生刚刚已经谈过了、哦、我们看那个不予取，不一起就是偷盗，有三种。比如说初起盗心，我们刚起一个念头，哎，我想要去偷盗某个东西，往比比处，哦，涂抹视察，我、哦、就是先观察地形啊，哦，然后观察哎人员的出没啦、啊，什么时候时间点，从什么地方下手，怎么样逃逸等等，比较方便。攻强断截取他财物。乃至举物不离本处，就是说你拿东西但是还没有移开那个位置、哦、尔时所有不善的身口业都是偷盗的加行。所以偷盗并不是说你偷成功以后那纳入自己的口袋才算，在这个之前的加行通通算、哦、那么另外呢，若以道心正取他物，举离本处，而是所有不善身表、哦、就是身体造作出来的行为，即此刹那无表，无表就是无表业，我们杀生或偷盗，它会一个潜在的力量、哦、潜在的力量，那跟戒法有关的或者罪业有关，有一个无表色、哦、这称为无表，那这个是偷盗的根本。下面呢，从事以后或误主觉、哦、比如说这个被主人发觉了、哦、那发觉了以后怎么办、有的人是逃跑、啊、有的人呢、哎、既然 被你发现了，那我要、把你杀死啊、哦、或者是把你绑起来、啊、种种，免得你去报警了、哦、乃至相信 相害，皆以杀生加刑为偷盗后起。就是说他偷盗之后，这都通通是后起。但是这个后起呢，有时候又包括把人要抓起来要杀害他，又造成一个杀生的加刑。那你如果又把他命根断，那又造成一个杀生的根本。好，那之后你又欢喜又怎么样，那又造成杀生的后起。好，就是一个一个接一个了。若主不觉分章受用，尔时所起不善身语的表业无表业，都是那个偷盗的后起。那底下的邪淫也是一样啊，邪淫加刑，比如说看到不错啦，彼此的磨蹙啦，或者是书信往来啦，种种这身口意都是如此。所以从这里来看，底下我们就不一一说了。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十善道当作菩萨戒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十善道呢，它是总摄一切。如果说我们是钻漏洞，这个戒条的漏洞，那其实呢不是真正菩萨戒的精神。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大圣提醒我们，十善道作为菩萨戒一个戒的圆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好，另外，那既然戒条那么多，比如说有五戒啦，报恩斋戒啦，乃至比丘戒等等，那么多，为什么这么多的戒条要用十善道来当作菩萨戒的主要内容呢？为什么？大智呢又提出另外一个讲法，也就是75页上面括弧二这里所说。十善道呢，它是不恼众生的根本。复次，是菩萨生慈悲心，发无上菩提的心，布施利益众生，随其所需皆给予之。持戒不恼众生，不加诸苦，常施无畏，就是无畏施啊，无畏的布施。那么十善道呢为根本，其他的戒是不恼众生的远因缘。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十善道里面，假设啦，我们要让众生得到特别苦恼的话，我们杀生对众生来讲苦恼不苦恼？非常苦恼，对不对？偷盗他苦恼不苦恼？他当然苦恼。邪淫你那个破坏人家的伦理种种，或者妄语，让人家损失大的钱财啊，挑拨离间啊，种种这些的，或者嗔恨心，那这些都是让人家直觉感到这苦恼的。所以这个十善道呢，它是恼害众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呢，以这个，因为菩萨戒它是强调要度化众生，要让众生安乐，让众生得解脱。那我们不但没有让众生得解脱，我们还杀生，还偷盗，还让他起邪见，那不是颠倒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些呢是菩萨所应该特别要戒，要防范的地方。那么其他的戒，比如说比丘戒里面，比如说淡善衣，我多一件衣服啊，你多一件衣服，多两个波，众生苦恼不苦恼？还好吧，对不对？你两个波，你脱波，给你两个波，你也不一定吃得完啊，是不是？这些对于众生的这种，就给众生带来苦恼呢，是比较远的。但是十善道的这几个呢，它是对众生直接产生苦恼的一个直接因素。所以为什么以这个十善道来作为菩萨戒的主要内容，非常有道理。好，菩萨的精神当然要利益众生。好，所以我们进一步回过来，我们不但不杀害众生，我们还要护生，我们还救度众生；不但不偷盗，我们还要积极反过来要去布施。好，那不但不不 藏中的起邪见，我们还要为他说正法，种种就是反过来啊，我们要真正直接立中的十善道是最好最直接的根本。在第三，菩萨的十善道呢，尽未来际。我们的戒法里面，比如戒体，它有长短不同。八关斋戒的戒体是一天嘛，基本上哈，也隔天明相出，那这戒体就没了。那么另外呢，有的是进行寿，比如说五戒啦，包括比丘戒也是进行寿，就这一寿命结束了，戒体就没了。但是菩萨戒的不一样，菩萨戒，比如说你受过菩萨戒，只要你菩提心不失，哦，不犯这个十不善道，那么这个戒体，即使你往生了，这个菩萨戒的戒体还在啊，一直到成佛进未来际为止。好，哦，那有人他说，哎，我以前受过菩萨戒，我这辈子忘记了，忘不了你再去受，那只是熏习而已，那只是熏习而已，不是说你的这菩萨戒体就不见了，哦，所以菩萨戒的戒体呢，它是尽未来际。那十三道，因为它是你发三心来修十三道，它的戒体是尽未来际的。我们就看这里所说，戒律为今世取涅槃故，哦，这特别指的是出家戒，哦，出家戒它为什么那么多戒条比较严格呢？它是避免我们去造业，又去感得那个轮回，所以它有些世界比较严格，它是为今世取涅槃故。那比如说我们比丘戒的第一个是戒淫欲，但是一般的居士呢，他是杀在前嘛，哦，杀盗淫妄酒。那比丘戒呢，他第一条戒是不淫，哦，所以戒律为今世取涅槃故，淫欲虽不恼众生，但是呢，对一个人来讲，他是非常大的心戏福，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啊，红尘那是出不了的，所以心系无故为大罪，哦，这是对出家戒来说。以是故，这在出家戒律来讲，淫欲，哦，它是摆在第一条。那么白衣，比如说五戒，杀盗淫妄酒，哦，它是不杀戒在前，为求福德故。那菩萨呢，他不是为了今世，哦，他急着入涅槃，他是在无量世中往返生死修筑功德。所以菩萨因为他生生世世啊，在往返世间，哦，来度化众生，他的戒体呢也跟着他的菩提心不灭，那这个戒体也不消失。好，好，在第四，十善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不论佛出世或不出世都有十善道。有的佛出世你才能够传授比丘戒嘛，对不对？佛不在了，那根本没有生众了，谁去传授你比丘戒呢？但是呢，十善道即使没有佛的时代，我们前面提到华严十住经里面他提到啊，必知佛没有人传授，可是他那个自己啊，哦，能够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我要行十善道，还是有戒法。那这里就提出，十善道为旧戒，于立于为客。十善道为什么是旧戒？旧是跟新的来对比。十善道就是说，没有佛的时候就有十善道了，有佛的时候，佛才随众生所犯，他才来自戒。所以佛心自的戒，这个叫心戒。十善道呢，没有佛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嘛，哦，所以它是旧戒。那于立以为客，客人跟主人哪一个先在家？当然主人先在家啦，哦，那客呢是新来，是后来才来的。所以于立以就像那个比丘戒啦等等，这出家戒呢，它是后来才制的，所以称为客。那主当然就是十善道咯，哦，所以十善道它是旧戒，它是主。那比丘戒等等的律仪呢，它是新戒，它是客。复次， 若佛出好事，则无此戒律。比如说，佛陀自戒呢，就因为有比丘或者是佛弟子他犯了戒，他才随犯随自。但是如果说佛出世的时候，弟子都非常奉公守法，那佛不必说先自在先啊，不必这样子。佛呢，他是随犯随自。所以如果佛出好事的话，那根本不需要制定这个出家戒啦。就像即使我们释迦牟尼佛出在这个五浊的恶世，但是呢在前十二年中比丘们都很如法如律，都非常如法，那也不需要去自戒。好，那是因为佛成道十二年之后有比丘犯戒了，佛才开始自。好，以是故知这些出家戒法呢，这是客，是新的戒。复次，有二种戒，有佛时或有或无。十善，有佛无佛常有。有佛的时候，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那有这个比丘戒。可是呢，有的佛出好事是有佛啊，可是不一定要有这些出家戒啊，所以叫这个或无。有佛或有或无，这是指的出家戒其他的戒法。可是十善道呢，不管有佛的时候也有，没有佛的时候它还是有。好，在刮胡五，十善道是性戒。性戒它是跟遮戒它是一组的，遮就遮止，我挡住这个遮。性戒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受戒不受戒，它本性是好的不好的，那就是性戒。它的本性，比如说不杀生，它本性是好的，不偷盗，它本性是好的。那这些呢跟道德规范有直接的关系，跟道德规范有直接关系，这一类的属于性戒。另外一部分属于遮戒，比如说饮酒，饮酒就是属于遮戒的。饮酒它本身直接对我们这个杀盗淫妄没有什么特别不好，但是呢我们一般人，我们学佛就是要脑筋清清楚楚嘛，就是要觉啊，对不对？你喝了酒以后那迷迷糊糊的啊，比一般人都还迷糊了，那你怎么称为觉呢？所以这个饮酒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神志不清，有造作其他的杀生啊、偷盗啊、邪淫种种不好的行为，所以这部分跟为了避免众人的讥嫌，为了避免他再去毁坏这个性戒，那是佛所遮止的，这一类称为遮戒。那么我们看十善道的内容，它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道德规范，都是属于性戒的，它不是属于遮戒、清戒不是，它都是最重要的性戒。比如说这里就举个例子，戒律中戒虽复细微，忏则清净。这也是指比如说 出家戒里面，它有的非常微细啊，那非常微细，你如果说忏了一下，那就得到清净了，都还好。但是呢十善道杀生偷盗种种，虽复忏悔，三恶道罪不除。这十善道它因为都是性罪啊，都是比较重的戒哦。如比丘杀畜生，虽复得悔，罪报有不除。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杀戒里面，以我们出家戒来说，杀人那是犯最重的罪，那是要逐出生端的，是堕落一罪。那如果是杀畜生的话，他不必逐出生端，他是犯那个出家戒的轻罪，还可以忏悔，留在僧团继续修行。但是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大正这里所说的，比丘他故意杀畜生，虽然说他的比起这个杀人的罪比较轻，但是呢毕竟是一个生命啊，不是说你忏悔以后还留在僧团你的这个罪报都可以不用受了，不是，你只是忏悔这个 这个戒的这样的罪相而已，你的业报呢将来还是要去长寿的，要去还啊。好，所以呢这里提到就是因为他是性罪啊，是性戒，你就杀畜生，你即使忏悔了，罪报又不除。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有些他是这个后面会提到哈，有的戒有轻有重的问题，那这里我们先注意戒本身，如果以我们整个不同的分类来说，大概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面向。好，我写一下。这里是导师的开示。当初我说要学戒，那因为有很多戒法是跟印度习俗有关的，我们现在在中国教很多长远的流传，现在不容易施行的。那不容易施行，我们要去做嘛，又有的做不到，那不做嘛，好像心里又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安哦。那有些在戒律道场呢，他就一无意识照做，可是呢他忘了他还受菩萨戒咧。我们在台湾都有三坛大戒啊，那除了说沙弥戒啊、比丘戒以外，他其实还有受菩萨戒，可是他对于这些小小的戒呢，他非常非常注意，可是对于菩萨戒的利益众生的这种行为，他就不敢走出来度化众生了，所以就偏离一边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就请教印光导师就开示，整个戒呢大概可以分成这三大个面向。第一个呢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就是属于性戒这一部分，它的内容就包括杀盗淫妄等等。好，那么另外呢属于生活的规定，我们比丘戒有食衣住行这些物质的规范啊等等，那这些属于生活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僧团公约，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僧团也有僧团的规矩，比如说规范几岁才能够出家受戒那你忏悔犯了戒要多少人之前忏悔，有个节目种种，也一定的程序啊。好，那么在这三个里面呢，导致的开始就是说，第一个道德规范这个性戒呢是最重要最重要，他不管你受戒不受戒，只要你犯了这个十善道，那就是染污，就要受报。所以为什么它称为十善业道？有时候十善道要称为十善业道，因为你种这个业呢，你有可能跑到三恶道去啊。哦，它称为业道，有它的这个戒法，它又称为业道，因为你犯了，有可能就会跑到三恶道去。所以你这个道德规范最重要。那生活规定呢，它的重点就是少欲知足，我们少欲知足尽管有些不一定那每一个都做得到啊种种，但是呢它重点是要少欲知足。另外一个呢僧团公约，僧团公约它意思就是说，有些僧团的规定即使是阿罗汉他也要严格遵守，因为你这整个僧团的清净形象由于某一个人的行为造成大家的畸陷对这个正法的弘扬啊都会有障碍。那不是说你阿罗汉不犯啊你清净就好，你的行为造成人家畸陷那不行。所以在僧团公约的地方也是大家要共同遵守佛也不例外。那么在这里面以居士或者是出家来讲，共通的主要就是在道德规范这个性戒的部分，这个也就是十善道， 他通在家出家哦，东老少等等男女啊，都可以共同施行的重要的部分。好，那第六刮胡六，十善道特重意业，这我们刚刚有稍微点了一下哈。如是等种种因缘故，但说十善业道哦，这里就出现十善业道了。那为什么称为业道？就是因为我们持守，那就是清净；犯了就染污，持守可以升人天呐、啊，哦，人道、天道；犯了，那三恶道有份了、啊。意自行，意教他人，名为十罗波罗蜜。十善道，七世是戒。啊、哦，这个七世呢是身的三种，口的四种，这七种。三为守护故。三是哪三种呢？就是意业的三种。意业的这三种，啊、哦，就不贪、不嗔、离邪见。为什么说三为守护故，通名为四罗波罗蜜呢？这里面它的含义就是说，有的人他持戒啊，他只是表面的，嘴巴他不讲坏话哦，那表现起来他不杀生不偷盗，可是内心很肮脏，不正思维，到处是染污的。这样的内心的染污，他没有办法去固守这身口。只是在人庭大庭广众当中，他可能做的有模有样，可是呢，这种都不稳固。好，那如果说反过来，我们这个内心非常清净，不贪不嗔不痴，那么再来固守这个身三口四的话，他戒就是非常非常稳固了。好，所以在斯罗波罗蜜菩萨的斯罗波罗蜜强调意业的清净，有它的道理。好，菩萨他重点是修心呐、啊。那在利益众生。好，所以七世是戒，三为守护故，通名为斯罗波罗蜜。那么除了大正这里提供的这六项以外呢，十善道还有其他的特色，比如说依发心不同，通世间出世间，世间就是人天、啊哦、人天的福乐。出世间呢，如我们前面所举的这个十住经里面所说，它还通二圣圣人圆觉，它还通大圣菩萨还有佛。那另外呢，出家界有年龄身体上的限制、哦、比如说太小的啦，那还不能够当沙弥，年纪真的太大太大也不适合受这个比丘戒、哦、那只能当老沙弥了啦、哦有一些年龄上的限制，也有身体上的限制、哦、比如说传染病啊各方面等等有它的限制。但是呢，如果说十善道的戒法，那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好，所以比丘戒有一些限制，那菩萨戒上就没有限制。比如说在梵王经啊等等，即使是畜生道，只要他听懂法师语，听懂这个戒师的话，要受菩萨戒还是可以的。好，假设他能够懂那个话，所以呢，出家界那只有人才能够受，天都没有出家界哦。天啊，天里没有出家界，出家界只有人啊，而且是健全的人哦，有适合年龄的人，他的限制比较严格。我、哦、们出家不容易啊，有相当的那个才有福报出家的。嗯、好，第三，通于有佛无佛的时代哦，这个如前面挂五师所说。通于受戒不受戒、哦、如我们最前面对于斯罗的定义、哦、而且通于在家出家，也就是这十善道，那你出家也可以，在家也可以行这十善道、哦、通于男众女众。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十善道，由于它是自发持守，如果你没有去受戒，但是你毁犯这十善道，还是会染污，还是会受果报，好，这个地方是值得注意的。好，那有关这些问题，我底下有列出出处，有导师的注意大乘佛教解言开展，那边大乘戒学那边有详细的解释，大家可以参照。好。 时间差不多了，59分，剩下几秒钟。好，我是看这个，好，到了。